国庆日啊，假如我们当中是上班的人啊，你们若是礼拜一也请一天假的话，你们就有啊四天的假期。所以上个周末可能很多人就怎么样，就趁这个机会啊，很多家庭呢就趁这个机会出去旅游度假。那师母跟我呢没有出去度假，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儿子孙子来看我们，所以呢我们一家一起团圆啊，也算是小小的庆祝了一下啊，感谢神。那到了国庆日那天啊，礼拜二啊，他们都儿子们孙子们都回去了。那我们两个人呢黄昏的时候呢就去探望会友。那在回家路上呢，我们突然想到，哎，天还没黑，那天晚上呢9点钟啊，在密西西比那个河旁有放烟火。那我们也想到呢，我们前几年呢在美国国庆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走到那里去，我们就出门看一看，在我们的小区呢，因为离那边不远，所以呢可以看到烟火。可是呢因为有这个州政府的，你们知道那个州政府的高楼啊挡在中间，有些的时候呢在某些角度呢会看不完全。所以呢那天我们回家的时候就想，哎，现在呢已经在外面了。那这个州政府高楼那个大门的口，你们知道有很多台阶啊，也有很多空地，哎，那个面朝呢就是密西西比河的方向啊，所以呢都是我们到那边去啊，坐在那边看烟火啊，不是很好吗？于是呢我们就开车过去了啊，到了那儿呢果然看到那边也有别人跟我们一样啊，坐在那里啊等着看烟火。不过呢人不多啊，不像呢你要真的到那个河堤旁边的话啊那么拥挤，那停车也很方便，在那儿啊看烟火呢也看得蛮清楚的啊，有照片为证啊。说不定呢啊你们呢明年呢也可以试试看啊，到这个州政府的大楼前面去看烟火。那在我们短短的几十年人生当中，有时候我们会有像看烟火，或者一家人团聚，或是能一家出外旅游等等一些轻松欢乐时光，但也会有困难伤心痛苦的时候。一般世人呢在欢乐的时候没有问题，但遇到痛苦的时候就常因不知如何对付而怨天尤人了。那我们在华人在古时候，我们是大家族生活在一起，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家人啊，大家人一起分担。那到了近代社会啊，都是小家庭制度，小家庭呢各自独立生活，甚至呢可能是一个人单独的生活。那么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没有人可以分担了啊，特别是在心灵受到打击的时候，常常不知道让人如何对应才好。那在上个礼拜三祷告会有一位姐妹分享箴言中的一段经文其中说到，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意思就是说，人在生病的时候可以请医生来医治，或是按部就班的来处理再加上一些忍耐的心，那病痛总会过去的。可是在心灵受到创伤的时候，特别是这创伤的来源是我们的亲人或是好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承受得了。但是对于相信基督的人而言，我们认识到一位全能的上帝的存在，而且他的存在不是一个出于我们的幻想，而是有客观的事实跟主观的经历来可以来支持。那借着我们的圣经的启示，我们就知道呢我们的神是顾念我们的神，而且呢他在我们生命中呢每一件事上都有美好的安排。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他就在今生及永世都是为我们有美好的预备。那若是我们目前呢受一些苦难遭到一些挫折，那这些苦难呢也很可能是神呢要借着这些苦难来锻炼我们的信心及我们的忍耐。 让我们变得更成熟跟老练，让我们能靠着信心来得胜。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美好的心意。若是我们当中知道这一点，而且在甚至在生活中能够体验，能够经历在这个生命的成长，那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神在我们的心意，那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真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能够认识到如何应对苦难。困难是每一个人一定都会碰到的，但是在困难中能够靠神得胜，那只有基督徒才是有这样的恩典。那我们要回到上个主日的经文，那里讲到呢，在约翰福音的前面十二章，那里讲到有几个希利尼人出现，当他出现要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知道他在世传道三年的侍奉即将要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来临，这个新的时代就是外邦人要得救的时代。那为了这个原因呢，他知道他的时间到了，所以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知道他即将要经历十字架上的苦难，那在十字架上担当世人的罪，甚至呢他要在十字架上要暂时与天父分离，天父要暂时湮灭，不看他的痛苦。在那个时候，耶稣想到这里，他都为那将要来的痛苦感到彷徨，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耶稣虽然那时会有心里的一些挣扎，但他马上想到他来原来就是为了要上十字架，原来就是为了救赎世人而来，他就继续的往前面走他的路，而且呢他也鼓励世人要早日的接受他。他是世界的光，接受了光的人就是光明之子，就不会经常走在黑暗里，因为光明之子有新的生命，他的人生观就会改变，原来是只为自己想的，那改变成为呢经常的思想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所该有的改变。那就不知道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在你信主以后，你是不是有觉察你在不知不觉当中自己已经有一些与以前不同的地方呢？你在对事对人上有新的看法吗？有新的眼光吗？外面我们好没有改变，我们还是一样，也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还是一样，我们还是一样过日子，但是我们内心你会感到有新的力量和平安吗？那在耶稣讲了这样的话以后，那么当时的世人他们是有怎么样的反应呢？就到今天的经文，在三十七节说他们还是不信他。今天我们可能会很诧异，当时的人怎么会在看了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以后却仍然不信呢？但是我们若是再仔细想想，这也不值得奇怪，因为呢圣经里也叙述到在人的历史当中，世人的反应一直是这样的，一直是在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的。比如说在旧约里头，在摩西引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他也行了很多神迹，他包括是红海分开，那使以色列人民呢可以从之间的干地走过去，脱离了后面埃及的追兵。但之后以色列人对于这个神迹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他们只兴奋了三天之后，他们在沙漠里行走，他们找不到好水喝的时候，他们就马上开始向摩西抱怨。当年的以色列人是如此，今天的世人也是如此。世人在碰到自己担当不了的困难的时候，就会拼命的求神，甚至不管什么神都求， 因为呢他自己没有办法了。可是等到事情过去，人的心又冷淡下来了，啊，心里想，哎呀，反正现在危机已经过去了，我自己又可以站起来了，我自己又可以靠自己来做一切事情了，何必去追求那飘毛、这个不可捉摸的那个神呢？偶尔烧个香，啊，稍微向他表示表示，这样子意思一下，不是就够了吗？对，人是在苦难时候才会想到神，在平安时候就会忘记神。俗语说，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这个话真是反映了很多世人的宗教观，甚至有些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也是如此。当然是基督徒当然不会烧香，但是他们的宗教观基本上也是以自己为中心，他们信基督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生活某方面的需要，可能是经济上的需要，或者是健康的需要，或者是工作的需要，或者是家庭的需要，甚至到了有一天日常生活什么都不需都不缺了，却要借着宗教把自己的品德来改善一些。对于这些人而言，上帝或是基督只不过是改善他们生活或者把他们的品德能够提升一个的附加品。上帝跟基督不是不重要，但不是最重要，对于他们最重要的还是自我，是自我的满足和提升。说来呢，这样的心态呢也很正常，是不是？因为这就是人的天性，至少是在人犯罪以后的天性。但这不是一个正常基督徒的态度。刚才说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是以基督为生活的中心，每天都思想神的话语及神的旨意，随着神的引导来走人生的道路。不过话说回来，以自我为中心的信徒还算不错了，还算是信主的人，只是他们的信有点肤浅。但在主耶稣的时代，也同样有很多因耶稣行了神迹而相信他的人，他们的信也很肤浅，但至少他们还是信了。那另外呢，还有更糟糕的人，他们根本不信耶稣。这些人虽然见到了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他们仍旧反对他，固执地怀疑他能够行神迹，他的来源可能不对，可能不是来自于上帝。那法利赛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法利赛人很熟悉圣经，他们自己对于上帝完全认识，可是他们却看不到旧约圣经中所预言的基督。预言的这里，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所以当耶稣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先入为主的对于基督的看法，所谓的基督观，他们的先入为主的基督观使他们反对耶稣到底。那么今天我们就会问，为什么那些愚顽，那些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会这么愚顽呢？我想这可能跟人的天性有关。啊，今天的刚开始的时候我提到，上个周末啊，我们有儿子孙子来看我们，那我们有两个孙子啊，一个4岁，一个2岁，啊，都很可爱。小孙子呢都已经会讲话了，还会叫爷爷奶奶，啊，让我们很高兴。但是呢，在过去他们来到我们家中的时候呢，有几天相处时候呢，我们发现他们的说话的词汇中啊常用两个字，啊，你们要猜猜是哪两个字？你们当中有小孩子的父母的，年幼孩子的父母是哪两个字啊？一个是吧？啊？好，告诉你答案。他们第一个说，第一个词是 mine， 是我的。那第二个呢，就是 no， 不要。那他们在看到哥哥或弟弟有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个没有的人呢，就会想去要。那有的人呢，就会说 this is mine， 这是我的。这就是世人都有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性，不是父母教的。父母其实我们的儿子媳妇非常的爱孩子，把最好的教导他们，可他们是这些是他们天生就具有的天性。那孙子们常用的另外一个常用语就是 no， 不要，这也代表了人自我为尊的天性。人一旦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就真是很难很难改变。所以当年犹太人不能接受耶稣，也可以说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有的罪性。那虽然说虽是如此呢，我们还是要知道一下犹太人具体啊不能接受耶稣不信耶稣的理由。那以前我也说过，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呢，他们至少有三个原因使他们不能接受耶稣为基督。今天你若是上网啊，就可以看那个犹太人的网站啊，你就可以知道他们也在讨论为什么他们不能信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他们的原因基本上呢，在过去两千年呢没有什么改变，当年的原因就是今天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首先呢，他们认为基督应该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神。所以呢，当他们听到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生气，他们要拿石头打他。其次呢，他们认为基督应该遵守所有的摩西的律法，包括历代犹太人文士在摩西律法之外所加添的条文都应该遵守。所以当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他们当时为这件事说他是在安息日工作，为了这事他们就否定耶稣所有所做的一切神迹。第三，他们期盼的基督是一个救赎他们脱离外邦人统治的一位地上的君王，他们却不知道耶稣来到世上是要以他自己的生命来代替世人赎罪，是这样的一位一基督，他们不知道。那我们在下面看第三十八节，三十八节是引用旧约以赛亚书53章中的经文。若是你打开旧约，翻到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是很长的一本书，你就看到53章的话，你去看它内容的话，你现在没有时间，你回家去看一看，你就发现这全章都是在讲述一位将要来的上帝的仆人。这位仆人很奇怪，他是要以很卑微的态度来替世人赎罪，要为世人受苦，他要被鞭打、被审判、被以至于死，而且呢，死后必埋葬。而且奇怪的是，以赛亚既然预言这位仆人要死，而且被埋葬，可是呢，在后面又说，这被埋葬以后的仆人呢，居然能够延长年日，而且呢，能看见他牺牲的果效，看到呢，很多人呢，因为这位仆人的事工而得救称义。那以赛亚书53章中间没有提到死而复活这几个字，但是呢，我们若是看到耶稣的生平，我们看到的只有死而复活的耶稣才是完全的意念。这位先知以赛亚先知是在耶稣的700年前来的，他在700年前所说的预言完全的应验在耶稣身上。那奇怪的是，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他们都熟读圣经旧约，他们都看过以赛亚书，看过以赛亚书的53章。今天犹太教的信徒也读过以赛亚书，但是他们却仍然拒绝承认耶稣就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基督。难怪约翰福音的作者要在这里38节引用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以赛亚不但预言了将来有一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 他也预言了，当耶稣来到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会不信他。但是上帝的救赎计划不会因为犹太人的不信而受到阻拦，反之我们在罗马书中就知道，就是因为犹太人的不信，救恩就临到了你我，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在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福音的对象就逐渐的从犹太人转到了外邦人。我们现在回想当年耶稣的时候，我不知道若是当年的犹太人啊，他们不拒绝耶稣，他们都信了耶稣，结果会如何？至少呢，他们就不会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那么上帝救赎世人的计划就要又从另外一个渠道来完成。那当时的，但是呢，当时的犹太人呢，的确是选择拒绝耶稣，把他送上十字架，上帝的计划就成就了。这样看来，犹太人的不信，这是因为他们自己心里的刚硬，他们自己要负不信的责任。但是，他们的拒绝却终究成就了上帝的旨意。而且这是这个旨意是神早就预言要发生的。那下面啊，作者呢继续引用以赛亚所说的另外一个预言，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十节啊。这段经文呢，以赛亚书的这个预言呢，在新约圣经中其他地方呢还出现过三次。都是用来解释犹太人那时候为什么不信。那这里说呢，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是以赛亚在书呢，在第六章，这是出自于第六章的第十节。那在第六章前面呢，在先知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呢，他先见到了在圣殿里的异象。在异象中呢，以赛亚看到了那耶和华坐在宝座上的荣耀。那约翰福音的作者在41节就说，先知就是在那时候看到了在圣父旁边圣子的荣耀，他就指着圣子说这个预言，说呢，以后当这位圣子来到世上的时候，传道的时候，犹太人将不信他，不信耶稣的，他以赛亚就说了这个预言。那我们在这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吃惊，这个以赛亚先知在700年前就能预言这个事的发生，而且这个预言本身也是很难懂，因为我们看的时候是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好像神是故意要犹太人不听神的话，要他们瞎了眼，让他们不接受福音。神好像怕他们若是真的眼睛开了，心软下来，悔改了，归向神了，神还不得不救他们呢。哎，这很奇怪，不是神爱世人吗？神愿意万人得救，没有一个人成人吗？怎么神会预定要人不接受呢？若是你现在心里有这个问题啊，就请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有这个问题。其实这是教会历史中基督徒一直在问的问题：神不是爱世人吗？他怎么会叫人硬了心、瞎了眼、不得救呢？所以有些基督徒呢，就想帮个神一个忙，他就呢把这个叫这个动词呢解释成为呢任凭。那神他们说呢，神没有叫他们啊瞎了眼，而是呢任凭他们瞎了眼。若是他们眼睛开了悔改了，神就很乐意的拯救他们。那这个解释呢是刚刚说了，是帮了让上帝一个大忙，免得呢上帝的落入呢故意要人不得救的罪名。但是这个解释呢的一个困难是呢，这个叫 这个动词呢没有任凭的意思，中文和本圣经翻译成为教，没有翻译为任凭。各种英文的圣经的译本也没有任何译本翻译为任凭，每本圣经译本都是说是神主动使那些人瞎了眼，而不是消极的让世人自己决定要不要瞎眼。所以我们现在有个难题了，为什么神会说这样的话呢？在面对这个难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确认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这本圣经上，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思想上。我们是按照圣经来认识我们这位相信的上帝，而不是以我们自己的想法来认识。圣经中呢，我们看到不只说神爱世人，圣经也说神有完全的主权，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旨意当中。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说到，上帝从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一批人，预定他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救，得到儿子的名分。圣经如此说，我们就如此相信。虽然我们很困难能够明白这件事，我们没有权利跟上帝争辩他为什么他不拯救世上每一个人。我们相信，因着相信神的话，就相信神有预定跟拣选的主权。但是我们相信神有主权，并不代表人就没有信的责任。因为圣经中没有地方说神引诱人不信，反之呢，在整本圣经中呢，而且在旧约的历史中呢，神呢不断的差遣先知来到世上来劝世人悔改。因此呢，没有一个人能说我不信是因为神没有拣选我。因为实际上呢，神是一直在呼求，一直在呼求要我们回转。而且在我还没有相信主以前，没有人知道，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神有没有预定我得救或不得救。我只知道若是我相信了耶稣基督我就得救，我若是坚持到底不相信耶稣，那我就不得救。换句话说，在一个人信主之前，上帝是否拣选这个人，这个旨意是隐藏的，没有人知道的。一直要等他这个人信了主啊，我们就知道是神拣选了他，或者等到他一直不信主，等他离世离开人世，我们就知道上帝没有拣选他。要等到这个时候，上帝在一个人身上的拣选的旨意，他的计划才变得明显。再换句话说，神的拣选人得救以及人的选择相信，这是一体的两面，是相辅相成的。那在下面作者呢接着说，在当时呢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不信耶稣，而是呢还是有些人呢因着耶稣所行的神迹而相信他，连官长中间呢都有一些人相信。那约翰福音后面提到两位犹太人官长，一个人名叫亚利马太人约瑟，另外一个就是尼哥底母，他们呢都是在暗地里相信耶稣。当耶稣死后，他们还把耶稣的尸体用香料及裹尸布包好，表示他们对于耶稣的敬重。但是他们不敢公开的承认他们的信仰，因为呢在那时法利赛人说，若是有人相信耶稣的话，要把他赶出会堂。赶出会堂就是与所有他们的整个社会隔绝，像是被放逐一样。因此呢这些官长是偷偷的信，因为呢他们看重人的想法，怕得罪人。那到了今天，信主的人当中呢也有因为各种原因，或者是政治的原因，或者是家庭的顾忌，而不敢公开承认他们的信仰。有人不愿意公开受洗，是为了怕影响到将来事业的发展。也有人不愿意公开受洗，是因为家族的反对。 那我们教会过去呢也有一些例子啊，是有让信徒在私底下受洗，就有不是在礼拜天去受洗，甚至在一个晚上什么时候有几个弟兄姐妹在旁边管理，是这样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受洗，我们过去也有这样的例子。那我们对于这样的情形，对于一个信徒不愿意公开承认他的信仰，我们是应该如何看待呢？我们是否应该鼓励他也有信心啊，也公开的承认你是基督徒，我们是应该这样做吗？我想最重要的是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有罪，愿意信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愿意接受他为我们生命的主，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人生中最有重要的决定。能够信主是比不信主好了很多。那当然信主的人是应该按照主的命令以受洗做见证，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的信仰，这是一个顺服主的行动。至于是否一定要在礼拜天在公开的全教会面前公开受洗公开的承认自己的信仰，照理说也是应该，但是呢我们也要体谅个人的情况个人的情况不同，我们不能完强求，这也牵涉到个人的生命及个人的与主的关系。我们一方面尊重每一个人的决定呢是要用怎么样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相信的耶稣，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盼望当一个信徒成长以后，他就有勇气能够愿意公开承认，愿意用这个公开的承认当作见证，为主做见证，甚至呢愿意因为这个见证呢而在生活中遭到一些损失。当他们愿意为主受些损失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神应许他们将来在天上他们的奖赏将是大的，愿意为主受苦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好，下面在44节到50节是耶稣在他公开侍奉将要结束的时候，他在世上侍奉传道3年，他在公开侍奉将要结束的时候他所宣告的信息。我们也说过约翰福音很长，之后还有好几章，在之后呢他就开始在四下与他信徒有很多的教导。那这个信息呢，他这个那时候他宣告的信息呢，也可以说是在耶稣公开传道的所有信息的一个结论。因为这些教导在这四下面的几节当中他以前都提过，我们看到这里一开始44节耶稣是大声说是大声说，表示耶稣在这个最后公开讲道的时候他心里是多么的急迫。前面说过耶稣是一个好牧人，好牧人的心是完全放在羊群身上，他传道不只是用他的传道的内容传讲，他不是讲只是讲道理，他也是用他传讲的态度及方式来表达他对于羊群的关切。那我们看到这里的信息呢可以归纳成几点第一点呢在第44节跟第45节耶稣呢再次强调他是天父所差来，他是上帝的代表，信他就是信上帝。之前呢在第8章耶稣也说过，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刚才我提过犹太人就是因为这一点反对他他们不相信上帝是神所差来，但是耶稣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他们他是从神而来的。虽然有人不接受，但是他这个信息是为那些其他的人，是那些愿意接受的人所预备的，这是第一点。那耶稣最后信息的第2点是在第46节， 耶稣说他是光。之前呢，在第八章，耶稣也说过，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并要得到生命的光。我们住在城市里啊，我们现在大部分人住在白鹿角城市里的文明人，到处都有灯啊，到处有灯，在晚上也有灯，你家里灯关了，外面还是有路灯。所以呢，我们可能很少有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经历。但是若碰到半夜停电，在那个完全没有灯光的黑暗当中，人就是像一个瞎子一样，这个要很小心翼翼的啊走路，免得呢绊倒。但是有了光，就能看见前面道路的方向。这是象征一个不认识基督的人，他的生命看起来好像有目标有方向，但是他的方向跟目标跟创造他的上帝毫无关系。若是他继续这样走下去，等到他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他就发现前面一片黑暗迷茫，他不知将来他到哪里去。但是走在基督道路中的人不是这样，他信了主，就开始了一个能够存留到永远的新生命。在这个新生命中有耶稣引导带领，他的心里就有平安及满足。最近啊，参加一个团契的聚会啊，在这当中呢，听到一位姐妹的见证。那这位姐妹的生命呢，就在最近一段时间中有很大的变化。比如呢，有一次她在打球运动的时候，旁边呢有一个人就向她说了一句听起来像是批评的话。那在以前呢，她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会不高兴，但是她现在呢不会让这个批评影响到她。别人对于她的批评不太重要，因为她里面的生命已经改变了。以前同样的话会让他不舒服，如今呢他不再介意，而且呢还是以温柔的态度来回应那个人。其实这就是一种生命的改变。生命成长就必会带来更多的喜乐跟平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下面在第47节及48节是耶稣在最后信息的第三点。他说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审判世人。之前在第三章他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目的乃是要拯救世人，就是借着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死了，他的牺牲来救赎世人的罪，信他的人就得救进入永生，拒绝不信他的人暂时没事，还是像平常那样了过一辈子的生活。但是这些不信的人，他们在这一生结束以后，他会到哪里去呢？有人就说啊，人死如什么灯灭。可是这个人死如灯灭这句话只是一个假设，你们想过有可能这个灯不灭怎么办？你去哪里呢？按照圣经所说，耶稣在末日时候，耶稣要第二次再来，不信的人要被审判，那么那时他们的情况就不好了。在座若是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我想问你，你觉得世人所说的人死如灯灭这句话比较可信吗？还是圣经所说的末日有审判这句话比较可信？若是你相信末日有审判，那你愿意今天就信主来得到这个永生吗？耶稣公开讲到结论的最后一点是在49节及50节，他说他讲的道不是他自己编的，而是差他来的上帝要他讲的。之前在第八章耶稣也说过，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我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 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上帝命令耶稣传讲救恩的信息，目的是要让人有机会相信他，有机会得到永生。上帝要耶稣说什么讲什么，他就照着上帝的话，照着上帝的吩咐来传这个道理。在这点上呢，耶稣也是做了后世传道人的榜样。今天呢，无论是在哪一个教会，站讲台的人所传的道内容呢，应该是神所托付他的信息，而不是呢在讲那个人自己的意见。保罗当年勉励提摩太啊，说呢，你当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我自己呢，在过去3年在这里主日讲道，我也是尽量的按照圣经的意思讲，不敢离题太远啊。有时候我说的笑话啊，但是呢也要适可而止啊，免得呢讲了太多自己的话，而少讲了神的话。那讲到呢，我自己在当牧师之前呢，我当了更久的什么听众，在下面的听众，所以呢我听过很多人的讲道。那这些讲道人当中呢，有些他们口才很好，有些呢口才啊就是平平常常，并不是那么好。但重要的不是口才，而是呢他有没有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以前有一次我在别的教会听到一位弟兄讲道，他上台了就开始先念了一段经文，然后呢放下圣经就开始分享。他分享的东西也不错，他是分享他过去前段时间去一个地方宣教，他就分享宣教的经历。可是那个经历呢，对跟他的那天经文呢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天呢我在下面听的弟兄啊，花了几十分钟啊分享他的经历，我心里就蛮难过的。这位可能这位弟兄觉得他的见证也能荣耀神，或者觉得听的人呢啊听这个听圣经的话没有意思，听人的见证比较有意思，可能是这个原因。但是呢我总觉得神的话本身更有力量，主日的讲台应该是以神的话为主，神的话的能力呢，若是我们讲道人按照神的话正义分解真理道呢，神的话的能力就能借着他的话直接的在人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好，这是耶稣最后的信息。那我们就看到今天我们经文的中心主题是信，讲到为什么有人信耶稣，为什么有人不信。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人不信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人性来了解。我刚刚说到我孙子他的天，他们孙子们他们的天性啊，就有一些罪性在里头。我们也可以从犹太人他们实际的角度来研究他们为什么不信。但是不管是天性还好，还是犹太人的背景也好，这不是今天经文的重点。今天经文的重点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人的不信。我们看到今天经文告诉我们，神就早就借着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来预言犹太人不信。以赛亚甚至说他们的不信是神所预定的，因为神就早就拣选了另一批人要因信耶稣来得救。但我们也说了，我们要明白人不能因为神的预定就拣选就推脱了自己选择不信主的责任。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今世做信主的选择，若人选择不信，就不能怪神没有拣选，只能怪自己不信。再说一次，若人选择不信，不能怪神不能没有拣选，只能怪自己不信。神的拣选人得救与人选择相信，这是一体的两面，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而耶稣在结束他公开祷告的时候，他是大声地喊着说，他是像是 声嘶力竭的一样向人呼喊，呼唤他以前已经多次宣告过的信息。那这些信息是什么呢？这些信息就是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基督，他来呢是要像光一样的指引人生命的道路。他来的目的不是要审判人或定人定人的罪，乃是要拯救世人。而且他所传讲的信息是来自于天父上帝，是上帝要耶稣把那个要耶稣传讲的信息告诉他。那我们在听到耶稣这样子大声喊，这样子呼喊，这样迫切的呼喊，把这个信息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有没有受到感动呢？我们看到犹太人当年不信，我们有没有在我们自己心中检讨，我们是否是像他们一样的固执呢？耶稣在你的心中呼喊，呼喊你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接受他的真光。那你的决定是什么呢？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是对你何等的感谢！你谦卑自己来到世界，你传讲生命的道，也是为了拯救世人，甘心的顺服，死在十字架上。主，你的作为奇妙，你的爱是多么的大！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犹太人固执的不相信你。我们就为他们惋惜，我们也感谢你，你计划借着他们的不幸，使我们这些原是外邦人的人，原是与神国没有关系的人，我们可以得到救恩。我们就为这救恩献上感谢。我们也为我们周围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还没有接受你的人，为他们祷告，求你圣灵做感动的工作，开他们的心眼，也赐我们有更多的智慧及口舌，能够把这个美好的福音跟他们讲得清楚，让他们能早日的认识你，接受你，得到这美好的福气。主，你就也使用我们每一个信你的人，我们真是在我们的生命中以你为主，以你的为王，除去我们过去自我为大的观念，转到你面前，以你做我们生命的主。也在这过程中，也在这经历中，我们就得到美好的福气，我们的生命就丰盛，我们心里就有平安跟喜乐。谢谢你话语的教导，我们将祷告感谢，等奉主耶稣名，阿门。好，我们现在唱一首回应诗歌，是在诗歌的147首。